日本山水画始祖。1500年，48岁的达文西离开米兰，回到佛罗伦斯，留下刚完成不久的《最后晚餐》，让世人惊艳。25岁的米开朗基罗也在罗马完成圣殇后返抵托斯卡尼，准备接下共和国的新委托案，内容是一尊前所未有的大理石像。17岁的拉斐尔刚从老师佩鲁吉诺门下结业，至于未来要去哪里做什么，还没有下定决心。这年明才1岁，明是一只长约9公分的北极鸽，出生于中国明朝弘治12年，所以学者昵称它为明。这只神奇的北极鸽，2006年在冰岛海底被捕获前，总共活了507岁。是目前地球上已知最长寿的动物。日本的室町幕府则是明应9年，将军足利义澄无力处理日益纷乱的局势，生灵涂炭的战国乱世已进入初始阶段。这一年冬天，有一位年迈80的老先生在丹后半岛的宫津湾畔举止独行，他可能在弟子的陪同下，在野地里将画纸摊开，备好墨笔后细细地描摹对岸的一草一木，也可能老先生就像我现在一样，无所用心地坐在这里，慢慢享受这雪霁天晴的片刻清幽。晚上挂单寺院时，在黄昏摇曳的烛火之下，胸有秋壑地画下日间的所闻所见。这幅作品也是以绘卷的形式创作，是山水绘卷的一种。下归的《长江万里图》就是山水画卷经典范例。老先生以架空的视点，强劲的墨线刻画远景，却用淡墨腾磨静物，造成了某种错视，错以为我们是全能的天神，以全知的观点鸟瞰海湾。画家运用实际观察与想象，建构出完整且具有纵深的视野。特别的是，画面的中心点是空无一物的海湾峡道，这样的构图即使在现代也显得与众不同。峡道的右侧是绵长洁白的沙洲，苍劲的古松在白沙上显得挺拔。画卷右方险峭的山势直削而下，依山而建的寺院，苦寒枯洞的乔木，还有蒸腾虚渺的雾霭，天地不仁的严峻以淋漓尽致的方式呈现。而左方水道深入的峡湾，仿佛是另一个季节般，秋意未消的林梢有微微的霜色，稀疏的树叶隐现了腻而不宣的生机与人情味。目前收藏在国立京都博物馆《天桥立图》，是日本山水画的始祖，也被认定为艺术国宝。画家雪舟出生于备中赤滨冈山县，10岁时进入京都相国寺出家，跟着春林周腾修禅，也和画僧天章周文学习。视听时代的山水画有一定的格式，以纵长的构图来强调高远，最主要就是模仿中国的画家马远与夏圭等人，以强而有力的线条对角线构图，后世称这种风格叫周文样式。画家并没有走出户外，只是凭记忆或是看过的山水画来创作。视听时代的山水画没有画过日本列岛的风景，和中国山水的传统比较，让人有南橘北枳的感叹。毕竟中国山水画的以美崇高是艺术史上的完美典型。或是很多人会想，中国的山水画只是黑白的墨色晕染，并没有太大感动。实际上，当我们将提香、普桑、康斯坦伯或是莫内的画作抽去色彩，情感浓度骤减，像是失去了灵魂的洋娃娃一样可悲。国画如果使用黑白冲印，或许会稍稍退减其中力度，但庄严恢宏的神采依旧迷人。中国五代后梁画家金浩所创作的《匡庐图》就是这样一幅肃穆刚健的作品。中国山水画会使用深浅浓淡的墨色，以不同的笔触皴擦峰峦的块面，呈现山岩的质感与画家对自然的感受。 艺术史家称之为皴法，而在构图布局上有所谓的三远：平远、深远、高远。如果我们看直视海平面，从现场延伸到不可及的远方，这就是平远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植竹盘圆，就是深远。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的感慨，则是高远。了解这些之后，我们再回头欣赏匡庐图，感受就更深了。在京号的山水世界里，庐山的远峰端正挺拔，画家用干涩粗粝的笔锋称之为雨点皴，堆叠出坚韧的肌理，嶙峋的山壁让人望而生畏，但却用浓墨沾润的峰顶带来些许春意。中景的山峦雄健疏朗，京号用短笔批着刻画，这是斧劈皴，虽然厚重但绝不沉闷。而近景舒缓静谧，是因为画家用淡墨勾琢，铺陈出淡泊可以明志的胸怀。匡庐图大气雄浑，却隐含着天尊地卑的谦逊，透过画家对自然磅礴伟大的仰慕，带我们从卑微琐碎的窘狭现实中超脱。中国的山水画从五代自成一格，在北宋完备，范宽的《西山行旅图》可说是艺术典型的完成，之前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水墨山水能攀登《西山行旅图》的美学高峰。色彩奇丽的《明黄信手图》缺少深度与厚度，四面展绝不通人机的《关山行旅》是无声无息的标本箱，笔成的《晴鸾萧寺图》傲远优雅，但都缺乏《匡庐图》与《西山行旅图》的神圣庄严。这种崇高凛冽的理想之美早已远去，中日韩三地许多画家竭尽心力，但再也达不到范宽与京号的伟大境界。东方的水墨山水从崇高进入到可居可游的浪漫空间，从黄公望的抒发浪漫怀想的富春山居，王蒙的东山草堂图，到倪瓒的荣西斋图与吴镇的双松图，我们都可以发现写意山水在情感抉择与个人特质表现中徘徊。回顾唐宋到元代的山水画发展，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不同，美学上的追求也在改变。晚唐五代写实主义的赏心悦目进入北魏，探索神秘与崇高的自然感受，然后是南宋元朝沉寂反省，进入到黄公望追求纯粹美的内在感受。雪州的绘画老师田章周文正是接续中国水墨眼镜传统的末流，当然老师的事件也局限了学生的视野。所幸雪州是个有想法的画家，不满老师受限于第二手、第三手资讯而难有突破，终于1468年暮春初夏，也就是画家48岁的时候，雪舟随着遣明船前往中国，从宁波上岸开始为期两年的休学旅行，后来还透过人情官说与介绍引荐，拜明初名家李在门下学习真正的水墨山水。这两年期间，除了临摹李唐、郭熙、李在、戴进与夏圭的画作外，雪舟也在江南一带游历，增广见闻。在旅行过程中，雪舟也在中国留下一件作品，今天江南的博物馆还可以欣赏他的作品。两年后，雪舟返回日本，透过旅行与写生陆陆续续发表一些作品，建立了名声，也受到武家贵族的重视，被列为日本国宝的秋冬山水图、四季山水图卷、泼墨山水图，都可以看到雪舟写实致密的江南画风。荒里废墟中诞生的新思潮，从流水年华探索艺术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无论中国或是日本，山水画是以水墨线条为基础来表现一切物象的轮廓、明暗、质感， 而且还用水墨线条来揭示物象的内在精神和画家的思想感情。水墨线条的形式美，要求画家的线条既苍劲又圆润，要枯而能润。其次，要达到既不柔弱又不刚愎的完美境界，刚柔相济。最后还要完成内与形式的统一，有直有韵。所以，画家为了掌握运笔的方法技巧，一定要学习书法、针、篆、行、草，都练过一点，才能掌握笔意。要学画法，也和个性有关。到最后，每个人能掌握与熟练的水墨线条不尽相同，因此山水画表现出来也不一样。依据书法风格与意象，日本山水画也有楷、行、草的分别。所谓的楷，就是楷书。一笔一画的琢磨，小心审慎，且巨细靡遗的将山石的肌理、湖面的涟漪、渔翁的蓑笠细节勾勒出来，画风工整端正。再来，行就是行书，运笔流畅利落，画风也比较自然潇洒。不过也因如此，细节显得简单率性。最后的草，当然就是草书，这种画风更夸张纵肆。跌宕错落，稍微任性的画家，就用两三滴墨点代表渔火，三四画枯笔就描出远山近江。这类山水画就是从写实进入写意的抽象描绘。在日本，写意的泼墨山水只流行过一段不算长时间，最主要还集中在室町时代中期到江户时代初期，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上半。其他时代的山水画，大部分仍以楷及行为主。室町时代中期之前，则完全没有草的存在。1470年后，代表神秘、深邃、悠远、侘寂的艺术形式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换句话说，背后有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一切。雪舟所代表的悠闲与写意，之所以受到重视，只是和这只看不见的手。东山文化有密切关联。中世纪即将结束的室町时代（1336到1573）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局势都不甚稳定。即使有优雅唯美的贵族文化，但只是足利幕府自鸣得意的挥霍，挽回不了旁若侍卫的政权。1476年，应仁之乱爆发，长达11年的动乱摧毁京都。600年的繁华付之一炬，公卿贵族逃到乡野丹后，将军则躲在银阁寺不问世事，任由都城荒芜，最后十室九空，京都沦为死城。应仁之乱到底给京都怎样的伤害？千年繁华的作者寿月章子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。某一天，一位出身贵族的老太太和章子话家常。结果聊到了古美术，老太太说："我们家以前也有很棒的古董，不过战争的时候全烧掉了。"庄子大惊失色地问："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京都不是没有遭到轰炸吗？"老太太白了一眼后说："谁跟你讲太平洋战争呢？我在跟你说应仁之乱了。"看来老太太还是对500年前的战火愤懑不平。今天的京都是在应仁之乱后重建，因此虽然号称千年，600年前的建筑却几乎没有。即使是贵为将军的足利义政，也只能躲在银阁寺唉声叹气，象征富饶的贵族文化已死。在空无一物的大地上，新思潮在荒里废墟中诞生。